亲爱的主耶稣，你是世界的光，你是普照世人的真光，你的光已照亮了我的心，让我借着你的光明看见了光明，我要满心欢喜，趁着有光的时候，我要来亲近光，亲近你，免得黑暗来临时我们就不知往哪里去。主耶稣，我们要跟随你，必要见到世界的光，也必要成为世界的光。主耶稣，让我们都在你的光明中行走生活，成为光明之子，成为你祝圣的世界的光，要在人前照耀，好使人见到你子女们的善行，就见到了光，把光荣都归给你。主耶稣，我也奉你至高至圣的名及权柄，捆绑一切黑暗的灵，阻挡的灵，骄傲的灵，背离的灵，愤怒的灵，分裂的灵，害怕的灵，一切跟你旨意不相合的灵，我都奉你至高至圣的名及权柄捆绑，在你宝血覆盖下命令这些灵都离开，不准回来。主耶稣，你以为我的罪，为我们的重罪清流了你的宝血，我已向你明认你在光中显明我的罪，你即刻就宽恕了我，把我身似朱红的罪洗成像羊毛一样的皎洁，像雪一样的洁白。在你宝血洗净下，我们就能以无愧的良心坦然无惧地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来领受在这一个末后世代我们迫切需要的救恩，我们迫切需要的圣神。你将你宝座上涌出的生命活水倾倒在我们的心中，你圣神的活水就在这里浇灌，就在这里涌流。不论在这里的，在线上的，在各地的属于你的人，爱慕你的人，你就把你的圣神活水倾倒在他们的乐里，在他们的心中，在我们众人奉你的名聚在一起的地方。主耶稣，我们要在你圣神活水充满浇灌涌流里来认识你，来亲近你，来属于你，来感谢你，来赞美敬拜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大家请坐。让我们打开圣经末示录第十一章，末示录第十一章，有光就能把光明看见，有主的尺度就能量得非常非常的精准，主把他那精准的话赐给我们，让我们明白，让我们也知道他的话确实是有效力的，是生命。他的话量出来不足就是不足，超越就是超越，非常精准。这一个测量杖，主装备了他的仆人若望中途，你起来去测量天主的圣殿祭坛和计算殿里朝拜的人。他就只计算这一些，天主的话说殿外就不要测量了， 这庭院已经交给了义民，他们必要践踏圣城共42个月。有一个被义民践踏这庭外的这一个状况，你若不进到圣殿里，在那一个时间会被义民相仿主耶稣基督的敌对者所践踏。这是主的话。有42个月，就是3.5年。这3.5年在里面的跟在外面的很不一样。在埃及里的跟在歌声地的顺服的天主子民待遇很不一样的，而在外面的天主极其的爱，也为在圣殿外面的人有安排。我要打发我的2个见证人，穿着苦衣做先知劝人。他要打发他的2个见证人，因为主喜欢他的话经有2个见证人或3个见证可以论定，而不是只有一个，是不同的呼应的。2个见证人，二也有一个意思，就是恩宠上再加恩宠，2个恩宠。从你的满盈中还要有更大的满盈丰富，就是更有2个见证，一个再加上一个的丰富。他们都穿着苦衣，就是在殿外奉职的上主的2个见证人，他们是担负着人的不义、人的罪恶而穿上了苦衣，就是他们愿意当着众人的各式各样的这一些罪恶。我们的主也是担着我们的罪被悬在十字架上，像是一个人眼中看的苦人。这是以赛亚先知书53章所说的，他没有罪却受尽了折磨苦难，是他担负了我们的罪。这2位见证人他们穿着苦衣，就是祈祷弃绝自己，为了这世上的人做先知劝勉人，也就是被天主所派遣去劝勉人的2个先知，共有1260天。这1260天也是3.5年，3.5年是42个月，又是1260天。对于迫害的义民，迫害殿外的基督徒，这一段时间42个月很短就过去了。而至于奉职的同一个时间，他用的不同的字眼，是同一段时间1260天。因为就是天主的日子是一日如千年，千年如一日，这每一天都像1000年的丰富，每一天我们都要这样的日日数算神的恩典来奉旨。这2个见证人就是这里描述的，这2位就是立在大地天主前的2棵橄榄树，这是立在大地的主宰天主前的2棵橄榄树。这2棵橄榄树就是这2个见证人和那2座灯台。我们翻到厄泽克尔先知书的第4章，厄泽克尔先知书的第4章第1节，那与我谈话的使者 又来唤醒我，如唤醒梦中的人一样。他问我说，你看见了什么？我回答说，我看见一座纯金的灯台，顶上有油壶和七个灯，顶端那七盏灯具有七条导管，而灯台两旁有两棵橄榄树，一左一右。这金灯台就是世界的光，就是教会，因为那长有大卫钥匙的人子是在七个灯台中行走，启示录的七个教会。这七个灯台就是七个教会，也就是说有奉旨活天主要我们在这世上活的光亮的生命。教会是金灯台，教会在罪恶中暗淡了，不发光，有没有用？主说，你们若不悔改，我要把金灯台挪去，那就只剩下了贼窝，就要被义民践踏，就要上网。教会是金灯台，是必须发光的，没有了主，没有了油，就不会发光。圣经都有，但是没有油，没有圣神。这是纯金的灯台，灯台上有油管和七盏灯，这七个导管接到两棵橄榄树。十一节，我又问他说，这灯台左右的两棵橄榄树是什么意思？我再问他说，这两根金管流出的黄金色的油的橄榄树枝是什么意思？这橄榄树枝就像这流着黄金色的油的金管，是指着圣神的富油。这圣神的富油就从天上，从橄榄树那里流下来。他对我说，你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吗？我回答说，我主，我不知道。不知的就说不知。主啊，我不知道为什么这样，求你光照我。他会光照的。我们不知道，下了定论，也拒绝主，我们就在错误中有了错误的结果。他说，这是势力在全地的主宰面前的两位受缚者。这是势力在全地的，这全地的上主的受缚者，他们奉旨在耶路撒冷，我们读下去会知道。而他们所奉旨的也是要为基督君王准备善良的百姓，也是为这一些准备好的在各个地方奉旨。因为上主的话要传遍普世万邦，所有的地方都有天主打发的先知，知道天主的心，被天主准备好，被天主派遣。你若是在殿内的，你不要自己跑出去；你若是在殿外的，是很困难，非常非常困难。但是你不要害怕，因为主会支撑你。你不要害怕战场上的敌人很困难，因为主会加添你力量，而且主召叫了一群的人在他的殿里，在他的宝座前为你祈祷。当若书二领命奉命在山下跟阿玛勒克人征战的时候，梅瑟、亚兰、胡尔就在极高的山上，他们是奉命在那里举手为着山下的征战祈祷。当梅瑟举手的时候，若书二就打胜仗。当梅瑟累的时候放下来的放手的时候，那么阿玛勒克他们就打胜仗。这个征战的胜败不是在山下打仗， 而是在山上的祈祷举手。当他的手举很久了以后就累了，就是我们的祈祷应该不断，可是有的时候我们会在软弱中我们断掉了，而这一个断掉的时候，放手的时候，仇敌就打胜仗。但是你只为你的肉性而不管战场上的状况，你不配是侍奉天主的人，你是要全部摆上。他继续举继续举，当他举不动的时候，别人就搬了一个磐石让梅瑟坐下来，这一个坐有了那一个力量，这磐石就是耶稣基督。在磐石上举手，可是还是手累的时候，亚兰跟胡尔一左一右的扶持着支撑他的手，也就是同心合意的祈祷。不要让你们的领导一个人在那里哭泣祈祷，在店里的人都要祈祷，在店里的人可以知道店外的事，是因为天主让你知道店外有征战。你会知道，但是当你会祈祷，天主会把祈祷的意思启示你，你就不会祈祷错了。祈祷直到天主的时间从日光到日落，若苏尔打了大大的胜仗，他就纪念天主打的胜仗，说了请向上主的旌旗祈祷，上主必要世世代代以阿玛勒克征战，他是得胜的主，而胜败在于我们的祈祷。所以圣殿里已经有一群祈祷的人，圣殿外就有他派遣的人。我其实非常非常的感恩主召叫我做的事，有一些人，很多的人，他们为我祈祷，非常多的祈祷。这一些祈祷也在好多的地方，不是谁去要他们祈祷，他们就愿意祈祷，愿意祈祷，愿意祈祷。我知道有人是一天三次的祈祷，甚至于更多时候的祈祷，还有人在因着时差，他们也是在睡眠的时间，主唤醒他们，他们愿意祈祷。我可以感受到这一份祈祷的力量，我真的感受到。在我住的地方有很多的人在为我祈祷，非常多的他们在祈祷，这是我不配得到的，因为他们知道天主要做工，不分教派的，他们在祈祷，恳切的祈祷。所以我的顺利是因为有人祈祷，是祈祷优先，胜利一定会发生。所以不是我做了什么，而是一群人的祈祷，也不单单是一群人的祈祷，最重要的是谁？天主。天主召叫人祈祷，教会必须为天主的事业献上恳切的祈祷，不是要为一个人两个人，而是为主要做的每一件事，主要成就的事，我们就要祈祷。有的时候我是在祈祷为别人在那一个战场上征战，有的时候是我要在战场上征战，那全有主的安排。在那42个月有一群人，他们为着天主的旨意恳切祈祷。教会必须是一个祈祷的殿，天主喜欢把他的旨意告诉那真心愿意承行他旨意的人，他们听到了就会真的祈祷的，真的去。如果你告诉很多不祈祷的人请你为我祈祷，他根本不祈祷，他怎么会为你祈祷呢？ 如果你告诉一个真正祈祷的人，敬畏天主的人，如果他答应要为你祈祷，你尽管放心，他会为你祈祷的。这里面的得胜的祈祷的勇士，在山上祈祷，没事在山上看得清楚，在天主的宝座前祈祷的，会知道，会感觉到，你的灵里好像需要迫切的祈祷。有的时候你会觉得灵里面需要大大的赞美，因为已经得胜了。这在殿里的跟殿外的是一体。这一名敌基督假先知也是形成了另外一体。我们继续翻到末世录的第十一章第四节，这两位主就是立在大地的主宰前的那两棵橄榄树和两座金灯台。这橄榄树很高，接到天，从那里有橄榄树的膏油、脂油。橄榄油是圣殿里用的油，橄榄油是被挤压才出油的，有了果实还被挤压，所以这油是被挤压的，也就是在山上举手跟不举手，就是这个管道，是真的把一切都为主摆上。主知道时期满了，到了日落了，结束了，那时你可以放手。如果早一点放手，打了败仗，这损失可大了，这损失非常大。在末后的时期，没有另外一个1260天，也再也没有那一个丰富的机会。这两位准备好的见证人，假使有人想害他们，必有火从他们的口中射出，吞灭他们的仇人。谁想要谋害他们，必定这样被杀。哇，他们讲的话太出了火。我们看列王记下的第一章，这件事情过去发生过，在起初天主就预言了末后的事，在起初他就已经预言了末后会发生什么事。在列王记下的第一章，阿哈奇亚王记着阿哈布，这两个王都非常非常的败坏。阿哈奇亚在撒玛利亚从楼上的栏杆上跌下来就病了，他遂打发使者吩咐他们说，你们去求问厄克隆的神巴尔泽布，我这病还能好吗？你知道以色列的王去求问偶像何以吗？简直败坏到了一个很严重的地步，搞不清楚状况，黑暗了。上主的使者就对提示被人厄里亚说，快起身迎接撒玛利亚王的使者，问他们说，你们去求问厄克隆的神巴尔泽布，难道在以色列没有天主吗？天主讲话了，天主打发他的仆人厄里亚去说这句话。厄里亚是站在天主面前奉职的先知，这一个先知去说，难道在以色列没有天主吗？为此上主这样说，你再不能从你的床上下来，你必定要死。厄里亚就去说了，其实说这句话是冒着生命的危险，你跑去跟君王这样说，因为更大的王说了，没有一个权柄他可以要人犯罪了，那不是天主的心，天主的意思。撒旦会要人犯罪，你要听吗？而万军的生活的天主跟厄里亚这样说，他去做了，他是悖逆吗？不，他是顺服，要在光中顺服真理，顺服。 一切的权柄是从天主那里而来的，我们要顺服。下文马上说，一切的权柄都是要人为善的，他做权柄是要人为善的，那不是天主的意思，他在那里要人去拜偶像的。阿哈布邪恶的那一个王做了很多败坏的事，阿哈奇亚他的儿子继续的败坏，厄里亚就去了，使者回来见了君王，阿哈奇亚问他们说，你们为什么回来了？他们说，有一个人向我们对我们说，你们回去见打发你们的君王，对他说，上主这样说，你派人去求问厄克隆的神巴尔泽布，难道在以色列没有天主吗？为此你再不能从你的船上下来，你必定要死。这一个传话的人也得到了厄里亚刚强的灵把他说出来，一般的不敢这样对他自己的主上说，但是天主是最大的权柄，他可以使得。有时我们是有意为他说话，有时是无意为他说话，那有意的人是更有福气，那无意的人也有福气。君王对他们说，迎上你们且告诉你们这些话是怎样一个人呢？他们回答说，是一个身穿皮毛衣腰束皮带的人。君王说，这一定是提示被人厄里亚，只要描述就知道这两个见证人，圣经描述全世界人都知道他们是谁，因为他们是世上的人，受了很多的苦，他们都知道。纵使以色列的子民拒绝听天主打发的厄泽克尔先知，不愿意接受，因为耳尖心硬，但是他们也知道在以色列中天主拣选了厄泽克尔是他的先知。王遂派50夫长带着50人去见厄里亚，他上去见厄里亚，厄里亚正坐在山顶上，50夫长便对他说，天主的人王命你下去。天主的人他们也知道是天主的人，天主的人可以被世上的王指使吗？他们却搞不清楚状况。啊，我是兵，我的百夫长告诉我，君王你过去，就是这样的无知糊涂。天主的人，你即使知道他是天主的人，什么王命你下去呢？我们有时在这一个败坏的时代，我们也不知道自己多大多小，一定要改变天主的人讲论天主的话。有时我们真的不知道，我们糊涂了，我们没有光，天主给我们机会悔改。厄里亚回答50夫长说，如果我是天主的人，你说我是，如果我是，意思就是你既然知道我是，怎么这样跟我讲话呢？愿火从天上吞噬你和这50个人。果然有火降下吞噬了他和那50人。按照人来讲，一个人老百姓跟50个正规军，两个起了争执，你知道秀才遇见的兵就很难办。那这个秀才遇见的是一群兵，50个兵，你还在那边坚持，会怎样？就成了丧命的秀才。可是当天主有使命在他两个见证人的身上时，他说的话，那50个人立刻就被火吞灭了。王又另派了一个50长带着50个人去见厄里亚，50夫长上去对厄里亚说，天主的人王这样吩咐，要你快下山，口气好一点，王命令你，是第一个说的。第二个说，哦，王这样吩咐要你快下山。厄里亚回答说，如果我是天主的人，愿火降下吞噬你和你这50个人。果然天主的火从天降下吞噬了他和那50个人。就是这一个曾经发生的事只是一个预象，要在那 3.5 年发生。王又派了第三个50夫长带领着50个人去， 这第三个五十夫长上去就屈膝跪在厄利亚的面前哀求他说，天主的人，愿我的生命和我这五十个人的生命在你的眼中有点价值。他谦逊下来，他没有办法不去，可是他谦逊下来，他求天主的怜悯跟仁慈来帮助我。天主不是愿意，无故无端的降火烧死人，而是愿意我们认识他，可以有权柄用火烧死我们，但是他给我们悔改的机会。有火从天下降下，吞噬了前两个五十夫长和他们所带领的五十个人，是有一百多人，一百个兵带领的五十夫长两个。现在愿我的生命在你的眼中有点价值。上主的使者对厄利亚说，你同他下去，不必害怕。他完全听天主的话，不要听一半，要全部的听。当你不知道时，你要问主耶稣。当主召叫我辞职时，我去辞职了，我定义不打折扣辞职。我的老板一直要留我，讲了很多的话。他甚至在我第五次辞职说，我知道你的天主是喜欢帮助别人的人。他不是教友，他说你的天主一定知道我需要人帮助，这是真的。你就是你的天主派你来在公司里帮助我的人，为此我需要你的帮助，你不可以不听你天主的话，现在就离开。我问主耶稣，主耶稣就按照他所说的让我留下来，他的祝福还要继续。不是我改变，是我很难在人尊主为大的时候，我怎么去切断他改变他。如果他极力的迫害我不准许，他是不能够停止我定义要辞职的。但是天主就说，我会继续的祝福这里，你留下来。我一个礼拜就只上班一天，而且我到任何的地方他都不能阻挡我。他说了他不会，他祝福我，直到他退休，我在那里就真的尽到了天主让我再也没有世界里的工作，全心全意全力全时间的自由了。其实在上班的一天我也是自由的，主要我做的我就做，只是我还有一个在公司里的责任要继续的带着天主的祝福进到我的公司里。最后他退休了，我跟他一起退休了，我比他早几天走，他比我晚几天走。而在他走之前他讲了心里的话，他说，你们真没有光啊，为什么你们没有人要留 Joseph 留在公司里。他走了，天主的祝福就跟他一起走了，你们有祸了。真的好多的问题就发生了。当主的义人被提走的时候，就是一个可怕的记号，对不对？当义人罗特被提走的时候，索多玛就毁了。当主的义人亚巴郎亚伯拉罕他恳切的祈祷，你不会让义人跟恶人一同丧亡，你绝不能，因为你是公义的天主，你是公义的天主。为此有五十个义人，你还要毁灭他们吗？不知道那城里有多少个人，五十个人其实是不多的。天主说，为这五十个义人我不毁灭。那五十个义人再少一点呢，再少一点呢，到最后只有十个。他在想应该有这么多，结果十个都没有。 可是主还是把他的义人提出来，他的家人提出来，他的太太跟着一起出来，是天使拉着他，太太还是要回头，就变成了严重，没有死在索多玛，却也不能进到天主祝福的地方，就在半路就变成了盐柱。我们是世界的盐，但不是世界里的所想的盐柱。这是天主，他爱我们，我们要步步体会着天主。我没有意思说我步步体会天主我都没有错，我是需要他步步的保守我，至少在我的心里面没有想要犯错，可是有可能会因着不知道而不完全是在他的旨意中。他给我们机会，他知道。而这五十夫长他这样的谦逊下来，求天主的人，天主的人就没有再说火烧死他们，反而去听了他们的要求，跟他一起下去。你以为这五十夫长把天主人带去，还是天主派遣了厄里亚去的？是天主派遣，他就这样去了。第十七节，阿哈奇亚果然如上主借着厄里亚所说的话死了。厄里亚一个祈祷，天三年零六个月不下雨，他在一个祈祷，天就下雨了。他祈祷，那火从天上降下来，焚烧了那全燔祭。这邪神的拜偶像的司祭450个，从早到晚一直在里面叫叫叫。厄里亚说叫大声一点，他睡觉了，他旅行了，他们继续叫，把自己的身体割伤流血，继续叫偶像静悄悄，最高品质静悄悄，没有反应。可是厄里亚一个祈祷，立刻天上的火就降下，把全燔祭的牛犊就完完全全的悦纳了。这是在一个极困难的状况下，拜偶像的先知有850个司祭，450个是拜巴尔巴利偶像的，另外有400个是拜阿瑟拉的，也就是偶像充斥在以色列的子民中，上主的先知一个就够了。我们的天主是得胜的，在起初他就讲了幕后的事。我们再翻回末世录第十一章，他可以用火就吞灭他们的仇人，也是天主的仇人，所以谁若想谋害他们必这样的被杀。第六节，他们具有关闭天上的权柄，以至于在他们尽先知的任务时日，不叫雨水下降，对水也有权柄。这是厄里亚所做的，在末后的时代主要兴起的先知也要做这件事。他们能够使水变血，这是梅瑟在埃及所做的，几时他们愿意就能以各种灾祸打击大地。就是有强有力的天主召教派遣梅瑟厄里亚这样的先知，以及召教了有这样的先知的灵。梅瑟天主拿了一些他的灵给了70个长老，有同样的灵。 厄利亚升天的时候，天主把他的灵也赐给了厄利叟，他也要赐给这一些准备好被他派遣的，在这一个末后的时代，带着这样的能力来侍奉天主的。梅瑟的灵，厄利亚的灵，其实背后就是天主圣神，就是圣神，他们是圣神在他们的生命中，因为他们是受负者，是愿意把生命摆上来侍奉天主。圣经讲说，上主怎么说梅瑟就怎么做，上主怎么说梅瑟就怎么做，上主怎么说厄利亚就怎么做，是这样的，完完全全顺服天主怎么说。他们被摆在的一个环境里是非常不容易的，厄利亚是在一个以色列子民最堕落，伊泽贝尔用尽各种方式，用了阿哈布君王的权柄，把以色列子民带去拜偶像的那一个非常败坏的时代。在那一个败坏的时代，上主的先知都被这伊泽贝尔和他的假先知、假司祭、偶像的司祭、偶像的先知而除灭了。但是厄利亚一直活着，被提升天，就是得胜的上主的受负者，在一个极大的宗教的堕落里面，天主兴起的。拜偶像的事在这世界里非常非常的蔓延严重，而且越来越严重，但是天主要兴起他得胜的仆人，在这一个败坏的宗教的环境里，偶像的状况里，大获全胜。这一个世界也败坏了，梅瑟是在一个极堕落败坏的世界里在奉旨的，法郎是强有力的世界的掌权者，但是梅瑟却不怕每个人都怕的世界的王，他在奉旨，就在他的面前使水变成了血，在埃及人都不能喝，在歌声地的就可以喝。天主在保守，在他的爱内与他一同活着的人。我们继续看末世录的第十一章第六节，几时他们愿意，就能以各种灾祸打击大地。他们完成了他们作证的职分，他们如同主耶稣一样，把自己的性命为主而舍弃，但是他们就在主的旨意中复活升天。你继续读下来，这末世录第十一章，这得胜的天主的仆人是怎样奉旨的，那么也要跟天主有非常亲密的关系，知道主此时此刻要我做什么，做主要我做的，不做主不要我做的，是基督徒当有的生命的性情。我要寻求主的旨意，我要寻求主的旨意，主愿意把他最好的旨意告诉我们，他要保守我们，我们要在他的旨意中奉旨。我们翻到马拉基书，马拉基书这是旧约的十二小先知书的最后一部书，我们看第三章的第一节，看我要派遣我的使者在我面前预备道路。厄利亚就是耶稣基督的前驱，为主耶稣基督 预备道路。主耶稣在马窦福音第十一章说，如果你们可以接受，你们愿意相信，这洗者若翰就是厄利亚，他是基督的前驱，为主准备善良的百姓。你们所寻求的主宰必要忽然进入他的殿内，你们所渴望的盟约的使者，看他来了，他的前驱要先来。有人说厄利亚已经来过了，对，马窦福音第十一章所说的已经来了，但是他可不可以再来？耶稣基督也来过了，他一定会再来。我们继续翻过来，第十七节，在我行事的时日，万军的上主说，他们必是属于我特殊的产业，我要怜爱他们，又如人怜爱服侍自己的儿子。你们要重新的看出义人和恶人，服侍天主的和不服侍天主的人的区别。天主要显示，那真正侍奉天主的先知仆人厄利亚，跟侍奉巴尔、侍奉阿瑟拉的八十五个世纪是不同的。这真侍奉真天主的，跟侍奉偶像的是不一样的。你们会看出义人和恶人不一样，服侍天主的和不服侍的是不一样。你若不服侍，就是殿外的，是不一样的。你若服侍的，殿内也不是只是睡觉而已，是在那里侍奉。朝拜的意思在希腊文里就是侍奉的意思，这侍奉就是朝拜敬拜，在真理中侍奉，在他的宝座前侍奉，以及被派出在外面的环境中奉职的，是侍奉的。那不侍奉的是不一样的。看日子来临，是如冒火焰的火炉，所有骄傲人和作恶的人都要成为河间。那一天到来，来到必要使他们烧尽。万军的上主这样说，不给他们留下根和枝条，但为你们这些敬畏我名号的人，正义的太阳要升起，以自己好似箭雨的光芒普施救恩。你们必将出来蹦蹦跳跳，有如出栏的牛犊，指的是侍奉。你们要践踏恶人，因为在我行事之日，他们必要如同在你们脚下的尘土。万军的上主这样说，就是他要给一个恩宠的42个月 3.5 年，让我们惊艳到强有力的天主把我们从各种捆绑中释放出来。我们要选择对的选择，要选择侍奉天主，就是只做天主要我们做的事。在若望福音第六章，天主所要我们做的事业只有一个，就是听主耶稣基督他儿子的话。你若会听天主的话，就是真的在他的旨意中侍奉他。你若不听他的话，你做了很多都是外在的，那是法利赛人的灵，那是这一些只在外表上却不认识天主的所做的，那是过去的扫路所做的，而不是悔改的圣保禄中途所侍奉天主的。在他的行事之日，22节，这是都指着末后的那一个最后终结的那一个时期。这42个月1260天，也是指着前面在终结之前要发生的那 3.5 年，最后的7年的 3.5 年。 你们应记得我仆人梅瑟的法律及我在何勒布上命他传以全以色列人的诫命和制度，在末后的时代，就是人喜欢废弃天主的话，用了很多很多人的话取代天主的话，甚至于连梅瑟的十诫听从天主于万有之上，不能够拜偶像，最大的诫命，人也开始在改变，人也在改变，废弃基督的名，却用其他的名来取代。看，在上主伟大可怕的日子来临以前，我必派遣先知厄利亚到你们那里来。这是指着在上主伟大及可怕的日子，是指着耶稣基督第二次来临。因为耶稣基督第一次来，他说，我来不是为了审判，而是为了拯救。他是为了拯救第一次来给我们救恩，但并不是说他不是审判万民的天地的主宰，万王之王。当他第二次来临，却是为了审判。没有审判就没有天国，犯罪的跟不犯罪的都进到这个地方，那么这个地方就充满了罪恶，怎么能够成为天主的国度呢？我们是经过了火的审判，而进到了新天新地，永远他的国度，他做主为王的。审判是从天主的家中开始，他要审判我们每一个人，我也要在这审判中，求他在审判中炼净我们，康当进入他的国度。只有经过审判的人，天主才可以用；只有经过审判的家，那里要把你喜欢的、天主不喜欢的，把它分开，就是很不舒服的，是审判。天主把他喜欢的告诉我，哎，偏偏他所喜欢的，我却有另外的喜欢，那已经开始。天主在炼净我们，他是圣洁的主，人若不圣洁就不能够到他跟前来，因为他是圣洁的主，他是吞噬人的烈火，这一个火从厄利亚的口中就射出去了，厄利亚是先被他用火炼净了，才能够正确传讲他的话。这伟大极可怕的日子，就是伟大在殿里面的祈祷，天主听了；在殿外面的奉旨，天主也听了。伟不伟大？是伟大的天主经由一群伟大侍奉他的仆人而彰显出来的。而他的仆人也不是为自己而活的，是为主的荣耀而活在主的旨意中。这伟大的日子也是可怕的日子，你若在殿外，那是可怕的；你若抵挡天主，那是可怕的；你若悔改，天主给你生路，三个五十夫长，他们完完全全不同的结局。天主是对普世万民都行审判的，从他的家中也到普世万民。这一个可怕的日子真是可怕，但是对信主耶稣基督的人却是只有伟大，好伟大的日子，好伟大的日子。我必派遣先知厄利亚到你们这里来，是在那可怕的日子来临之前。他使父亲的心转向儿子，儿子的心转向父亲，免得我来临时以毁灭律打击这地。天主还是对于外面的，就是圣殿外面的，打发他强有力的见证人，在奉旨，在挽回众人的心。他们是穿着苦衣，不是为了 别人，而是为了极大的爱，担负着众人的软弱。他们尽先知的职分，真的是苦口婆心，就像他们的主耶稣基督一样，直到用尽了他们的生命，完成了天主的召教。这一个完成天主的召教，要在我们的心中。主在是最后讲的一句话是完成了，就交付了他的灵魂。完了，完成了，我该做的都做了，我不该做的都不做了，才是完成了。我们要每一天完成主对我们今天的召教，我们进入第二天，天天的这样活，活在主的旨意里。主在准备我们，主在准备我们，他定规的一个时刻他要用我们，可是他准备好了他才用。他准备好了梅瑟，80年准备好梅瑟，用梅瑟，他还要再用他来到我们中间。他要把这样得胜世界中性的灵，强有力的天主圣神赐给我们。梅瑟是我们的榜样，他是大哥哥，我们是小弟弟小妹妹。厄里亚是我们的榜样，他是哥哥，我们是小弟弟小妹妹。因为在天主的家中，我们都是活的，我们所侍奉的是活人的天主，不是死人的天主。这过去的圣徒活在天主的同在里，跟现今的圣徒我们一起，在这末后的时代，天主要让他的众仆人，在天上的在地上的，通通活起来，一起为了同一个天主要成就的1260天，我们要在那里，你不要糊里糊涂的不在主的旨意中，那是可怕的。这可怕是要震醒，让我们苏醒，我们早一天苏醒过来，醒悟的活在他的旨意里。我渴望，非常渴望，我不缺席，我渴望又渴望，愿意不迷糊，愿意跟醒悟的人一同为了他的国，是为了天主的国而付上我们的生命。我是为了天主的国，你也是为了天主的国，就是为这天国至高的万王之王主耶稣，为了他的名，为了他的话，而在爱中完完全全愿意献上我们的一生，来荣耀他的名。感谢赞美主，我们一起祈祷。亲爱的主耶稣，你是活人的天主，你使我们都活过来，我们听你的声音，纵使是死者听到你的声音信了，都要活过来。我们曾是死的，你的话使我们听见，在信心中我们活过来。我们就要活着听活人天主你的声音，求你炼净我们的生命，除去我们生命中一切的杂质阻挡，一切的偶像，在你至高至圣的名下，如果有其他的爱都是偶像，有其他的那一个取代你唯一独占首位的位置，就是偶像。主耶稣，求你赐下厄里亚的灵，来除灭我们心中的偶像，除灭我们家中的偶像，不要让工作成为我们的天主，你是唯一的主，不要让侍奉的表面成为我们的偶像，寻求自己的光荣，唯有你是主，不要让任何 的形式，有形的、无形的、具体的、抽象的，成为我们的偶像。我们只有一个天主，就是主耶稣，就是你。我们活着就是为了侍奉你，我活着要单单独独为你而活，我死也要为信你而舍弃我的性命。你的两个见证人充满了圣神的德能，得胜了，而最后的终点是你的旨意，他们舍弃他们自己的性命。就像主耶稣，你曾死过，你又复活，你使他们又复活起来。为此我们愿意忠信听你的话，听命至死。如果这你的命定中对我的召叫是致命者，我愿意，我多么愿意。如果你的召叫是要我成为你的移民圣民，直到你乘着云彩再来时把我接到天上，我就愿意这样的活着，直到你对我的命定完成，直到你乘着云彩来死。那先在你内死去的人要优先复活起来，优先被提到天上，而其他活着的圣徒也要一同被提到天上，在那里迎接你。主耶稣在天上迎接你的众圣徒里，不要遗忘了我，我不要缺席。我或生或死，是为你而生，为你而活，为你而死，我都要在云彩中来迎接您。主耶稣，我在这里，求你准备我能够是在云彩中迎接你的圣徒中的一位。当你乘着云彩再来到这世上时，你在路加福音十八章说，你能够在世上找到信德吗？主耶稣，我在这里，我们这一群都在这里，愿我们是被你找到有信心坚忍到底的属于你的得胜者。我这样恳切的祈求、感谢、赞美、敬拜，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